因为我看见了，哦，我以前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地方，但是它却是我的特质，我是可以去展现的。所以我看见了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跟优缺。那这也是我很想去传递的一个价值。对，我想透过画室让大家看见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欢迎光临 TFT 的深夜食堂，在这里我们邀请 TFT 校友分享他们在教育现场的心动时刻，以及现在的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疗愈的食物准备上桌，让我们开始吧。欢迎光临 TFT 深夜食堂，我是 TFT 的深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六届校友林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轩。
林轩可以先简单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 TFT 的第六届校友，然后目前呢跟一样是第六届的伙伴，然后有两位，然后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叫画的室。对，
画的室三个字，它是画画的画，然后教室的室。画的是它会出现在很多 TFT 的展览或者是活动。你是有参加过 TFT 去年的十周年特展的话，你会看到最后一区有一个让大家画自己未来想成为的模样，但是那个模样是用某种小怪物或者是小精灵的方式让大家自由的呈现。画的是很常在各个活动透过这种艺术绘画的方式，然后引导大家在那个时刻创作出一个很符合那个当下的一种创作。
没错。
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画的室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是你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画室其实是一个想要带大家去透过创作，然后去看见各种可能性的空间，然后也透过创作去更多的跟自己靠近一点点，多多的去感觉自己一点点，认识自己这样子。对，
认识自己。
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创作形式都非常不一样，然后像是我们这个空间我们有脏脏画，就是会提供非常多不一样的工具，像是水枪啊、球啊、车子啊等等的。那其实这一些媒材都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画画就像我们人生一样，不是只有一种形式或是一种管道，它其实是有非常多可能可以去看见它跟开创它这样子。
觉得确实就是画的是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就是你做什么都是对的，然后都是很符合你自己的。
没错，这就是我们想要传递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画的是聊一集可以聊很久，在聊有关于画的是之前，想说可以聚焦在林轩本人，然后我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林轩他的背景。你大学是读化工系，
对，
然后化工系毕业之后没多久，其实你就加入了 TFT 计划。
是，
然后在加入计划，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在计划毕业之后就到了艺术教育画的室，蛮跨领域的，然后想说今天可以好好跟林轩聊聊这个历程这样子。
好啊好啊。
你会怎么讲述你在化工系的这段过程，然后为什么会从化工系然后想加入 TFT 计划？
好，就其实我从小到大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乖乖牌。就是一个非常听父母的话，然后成绩会有自我要求，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好像应该要走的道路。那所以其实那时候在选择科系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一些科目里面我哪一个比较擅长，那什么是可能大家所谓的成功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选了化工系。可是真的去到化工系我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这个科系它可能是非常的需要逻辑思考。其实我逻辑思考是还不错的，但是我更觉得我擅长的事情是感受然后去表达，但是这一个我的特质在这一块是没有办法发挥的。所以在那时候读化工系，我总是在我要怎么过这一次的考试，然后我要背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怎么毕业等等的。但是这过程其实很少有自我的看见跟反思，然后反而是一直在一个我要被追着跑的一个路途中这样子。
我理解有点像是说当时读化工其实就是基于某种 在台湾我们讲说理工科好像相对是一个比较比如说在收入上或者出入上其实是比较好的一条路。
没错，就是如果你读化工系你出去基本上是不会没有工作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你其实它不能说是一个跟你自己非常有共鸣的，然后那个过程甚至让你有很多自我怀疑。
对，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读到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在决定说是不是要读研究所。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知道我很痛苦，可是那个当下我还是报了补习费，然后还是去就是补习补了一阵子这样。可是当我越补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越来越难爬起床，就是每当我的闹钟响的时候我都是躺在床上然后闭着眼睛或是看着天花板的这样子，我就开始觉察到我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沮丧甚至是有点忧郁的，然后我才开始思考说这一个东西真的是我要的吗？那如果假设我未来的几十年我的就是我碰到的东西领域都是长这个样子我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个当下哇我就觉得我好像会生病。所以我才开始觉察到说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把补习费丢到水池里面，然后我就跟我的父母说就是我想要先去找找看我的兴趣是什么。对，但同时我跟他们讲说我会是有责任的，我就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还是会去做化工系的工作。这样子。
你后来找到了吗？就是你从化工系发现这个好像不太是自己想要的，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探索？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就是我去做的第一个探索就是我去打工。因为化工系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科系，就是它的学分通常是非常满的，那时候我们也很少人会参加社团。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打工，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去做我第一个我国中的梦想，就是我很喜欢穿搭，所以我就去了 Uniqlo 打工。对，那很神奇的事情是我那时候就在 Uniqlo 就遇到了第四届的学姐。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在 TFT 然后在偏乡有带过孩子啊，然后有发生了哪一些故事，然后我就很感动，但是那个感动就是在留存在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是如果我去当老师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就只是飘过去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样子。那就直到就是第二次我去探索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去参加了学校的就业博览会，我想要透过这样不一样的公司，我想要去看看说那我对哪一个工作是会有触动的这样子。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填了很多的资料，就是如果有去就业博览会的话应该就是他会就马上给你说你可以填我们的这些资讯哦什么的，然后我就填了很多，然后也看了不少，但是就没有一个是真的触动到我的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那就业博览会是一整条，然后我就这样子走过去然后再走回来，就其实有点失望，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就跟朋友说好，不然我们去吃饭。就在我们真的要离开那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 TFT 的摊位它出现在最后一个。哇，那个当下我吓了一大跳你知道吗？我就是立刻就拉着我朋友就冲过去，然后就去听了组织的介绍。我还记得那时候摊位上有一个非常我印象深刻的环节，就是抽人生二选一之类的一个抽乐这样子。那他的抽乐可能就是第一关是你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双方父母都在的，或是一个隔代教养，或是没有双亲的一个家庭。然后第二可能是你回到家你会有热热饭菜，还是你其实没有热水澡可以洗。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这样抽了一遍，我就开始反思了一件事情，是如果假设我今天身处在一个可能单亲的家庭，然后可能我没有热水澡，然后可能我没有很多的支持，那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有一个好像被石头砸到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想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然后这个事情它就在我眼前，所以那个当下我就决定，我要来 TFT 这样子。
后来就想要加入计划了吗？
对，在那个当下其实我距离第四梯次，就是最后一梯次，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是非常紧凑，就是我必须做决定，然后必须开始写履历这样子。但那个当下就是很紧张啊，就是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因为其实我对于教育这一块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太多的接触，应该是这样讲。对，然后所以我给自己一个声音是，我先投投看，反正就是录取率也不高，我就试试看，有上了我再看看。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去投履历了，
然后后来就顺利的录取。
是，没错。
可以想象录取之后接受一些集训，然后就到了现场嘛。
对，
就是那到了现场给你的印象或者是震撼是什么？
其实非常的有趣，刚刚有分享过，就是我之所以认识 TFT 它的方式是，我意识到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家庭，他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的，至少在物质上不是那么的完善的。但是我去到的学校，其实我的孩子他们的物质是算是很充足的，就是家里是不会愁吃穿，然后或是穿的衣服也都还不错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第一个震撼是，到底我来到这边是为了什么？然后教育不平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蛮像是上一集，就是月宁有分享到他到云林的国小，然后其实那也是一个非山非石的国小，就是可能很多想要加入 TFT 计划的人都想象自己会到一个非常偏远，然后非常辛苦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当然也不是说这样的环境不存在，就确实是有，但像很多非山非石的小学，因为他受到的关注可能又比偏远的国小再少一点，所以很多进到现场的成员有一个想象的落差是说，这个国小它其实不一定是我想象中那么偏乡小学的画面，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现场遇到的困难。
对，
然后但是这个困难又跟你想象不太一样，所以就不禁去思考说，那我的存在至于这些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没错，其实就像恒生讲的，我去到的学校也是云林，然后也是非山非石，所以我相信应该我的感受跟月宁会蛮像的。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思考说，那我来到这边，我的价值是什么？
对，
我可以带给这群孩子什么？那其实我们班很小，就是我们班只有两个。
哦，两个。
对，我们班只有两个孩子。那其实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个的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孩子他的家庭支持是非常够的，那个支持是父母的关爱，然后父母的陪伴。那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长大。那另外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通常比较会受到照顾的是隔代的教养，像是这样，所以其实他内心会是比较缺少爱的，对，比较需要陪伴的。那我还记得就很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两个在吵架，那我就上前去关心。那个时候我才刚进去没有多久，然后结果我就看到那个，我们叫小婷好了，她是一个比较单亲家庭的那个孩子，小婷。我就上前询问，然后呢小婷她就突然闭嘴巴，然后我就再问她说发生什么事了，她就抬头看向我，你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是红红的，她想哭，可是她对我的言行是她笑了一下，她用一个很灿烂的笑容然后来跟我说没有啊这样。哇，在那个当下我非常的冲击，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小一六岁的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情绪，他是受伤的，他是难过的，可是他却用一个笑容去表达他的状态。
很像大人的行为，
是
就是其实我内心有一点难受，但是我要表现出我没有事，我很好的那种感觉。
对，你可以想象我们小时候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可是这一个孩子他是 很坚强的，我不想说坚强，更想说的是一个武装，他在武装他自己的脆弱，对，他在
勉强自己硬出那个哦我没有事情的状态，
对，没错，但在那个当下我非常的冲击，然后也是那个当下让我意识到我觉得情绪教育非常的重要，对，让孩子更多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你看到孩子这个东西，然后你突然意识到情绪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他跟你成长过程有什么共鸣吗？
其实是跟我的成长过程非常有共鸣，就是其实我在小婷身上我很常看到我自己。
怎么说？
我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对，那很长时候大家在成长历程中应该都有过，就是你不准哭，不准生气，不准怎么样，那些情绪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那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但是我常常接收到的讯息是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是去压抑我自己的状态，那其实在那一个当下，我从他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触动，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好像看见了我自己的小时候，所以刚好我进到 TFT 那个时期也是我人生就是很大的转变期，那时候可以讲吗？我刚好失恋，然后我很多的是对自己的很多的怀疑，但是也是在那些怀疑中我开始渐渐的去面对我自己，去认识或是更想知道我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我想传递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有点像是情绪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自己的一部分，你尽管压抑它，但它其实就是你当下本能会想要做出来的反应，所以如果你不接纳它，然后你不处理它，它就是被压抑住而已，它其实不会消失。
没错，
那你后来看到小婷这件事情，对于情绪你有怎么看待它吗？就比如说你有怎么让孩子认识情绪这件事情？
我在班上的黑板上一定都会贴情绪卡。
对，这个是 TFT 教你的吗？还是你是自己？
这个是 TFT 培训，然后有讲师，然后有提供这样的方法。那其实在那一个时候我就已经就是我非常有感，在还没有进到教育现场前我就收到这一个资讯，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要买情绪卡去让孩子去认识情绪这件事。对，
那班上的小朋友有怎么跟他互动方式吗？
那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
对，
就是我记得有一天，那时候好像是快要期中考还是期末考，然后呢我在赶课，因为我课真的是上不完了，然后我跟孩子有一个小小的默契，是我们去到学校的一开始我们都会分享自己前一天晚上或是这个周末我们发生了什么非常好玩的事情，那一天早上我们聊的是非常愉快的，可是在中间就是他们去上完其他的课回来的时候我开始赶课，可是我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另外一个孩子小红他非常的急躁，然后甚至是我讲什么话他都会唱反调这样子，可是当下我就是在赶课啊，我就选择先不理会他，可是他的情绪啊他的反应啊是越来越激烈的，甚至开始抖脚啊或者是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出现这样子，那个当下就是本来已经很急躁了，然后我的怒气值已经大概在99，在准备突破天际，我准备要破口大骂的时候，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选择先深呼吸，我去看看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感受到我内心非常的生气，但是当我感受到生气随之而来的是我感受到我很难过，我很沮丧，因为其实我非常用心的去陪伴他们去爱他们，可是孩子却这样对待我，其实我是很受伤的。就这样子在很快速的30秒的时间我去看见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再来的却是平静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接纳了此刻的我的状态是生气难过跟沮丧，所以当我平静的时候本来是破口大骂，准备要破口大骂，但是我就再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我就去问问孩子，就是小红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这样。那个当下他没有选择说话， 哦，他是讲说没事就很大声这样，然后我就请他去黑板上拿一个情绪卡，猜看他拿了什么。他拿了难过给我。其实我很讶异，因为我以为他很生气
愤怒，
对，愤怒他会拿生气愤怒给我，可是他却拿难过给我。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当我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好奇，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原来是刚刚的下课我们有一些对话，他觉得我误会他了，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自己，也感谢孩子，就是我们一起在练习觉察自己的路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假设我们没有去看见这些情绪，我们反而是会用一种武装或是一种愤怒，然后去回应彼此，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方怎么了。可是当我们学习去看见自己，去安顿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更能好好的去对话。
对，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跟他就很快的误会就解开了，这样子。
很重要的点是林萱其实自己也在陪孩子练习察觉情绪这件事情。
没错，
我觉得很容易，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要告诉孩子说，哦，情绪很重要，然后你要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但其实我们大人也很少练习这件事情。
是，
就是我们期待孩子可以控制好，但是我们好像更重要的是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刚刚看到林萱，就是你跟孩子一起去经历那个我现在情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
对，
或者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是一个老师，我们不能有感觉有情绪就是错的，所以我们很常会随之而来是自责，或是会甚至把这样的自责然后这样的混乱的状态再交回去给孩子身上。所以真的我自己觉得自我觉察跟接纳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历程。
感觉这个跟孩子一起认识情绪的历程是之前比较没有出现在比如说你大学甚至以前比较都是在念书啊，然后是走那一条大家认为是好的那个东西。然后认识情绪这件事情，其实像你刚刚提到，你其实本来是一个情绪感受力非常丰富的人，
是，
然后反而是在跟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让你看到自己其实是有这个讲能力也好，或者是你本身其实对于情绪这个主题是有很多好奇的。
对，没错，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庆幸我来到 TFT， 来到那一个学校，然后去看见他们，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从他们身上我重新长大了一次。我看见了过去的自己，我看见了为什么小时候的林萱为什么会有那一些情绪，但同时现在的我是有大人的思维的，我是可以看见，欸，当时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回应我，为什么我的老师会这样回应我。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是被整合的。我能同理小时候的我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我是允许，我是接纳的，但同步我也看见爸爸妈妈家长他有他自己的状态，他有自己的情境，所以造成他这样子回应这个世界，回应孩子。
整合，然后重新让你看待一次就是这个长大的过程，
是，
然后也有一点是弥补了过去那个小时候自己在情绪上有点点受伤的这一面。
对，没错，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萨提尔，然后我在当老师的第一年完暑假我有去上工作坊，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很深的认识萨提尔，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冰山，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冰山。那冰山是什么？冰山其实它非常的巨大，可是它露出表面是非常的小的，那露出通常就是我们人的行为。行为我们只有看见对方这个人的行为，可是他的行为背后其实还有的是他的感受。那感受的背后其实他带有的是他的想法跟观点。我今天跟恒生在这边，然后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就是可能往上翻白眼的行为，然后我就会很生气，那这时候我的观点可能是，欸，我觉得你可能因为我刚刚讲了某一句话很生气，我就会有这个观点。对，那接下来就是期待，我期待恒生可以是怎么样去回应我的会是更好的。那最后一个是渴望跟生命力，其实我渴望的是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接纳的。 我是来这边是有意义的，那最深就是会到一个很深层的渴望。
哦，好像可以理解，就是把一个我们平常就是经历过的一段情绪，但是你细部可以去有点是拆解它，然后去练习去觉察这件事情。
对，但我觉得萨提尔对我更深的是，因为我们的思路，可能我现在讲这句话，我根本只有花不到 0.1 秒我就想出来了。
对，
所以很长时候我们会用旧有的惯性去跟对方讲话，但我们不知道背后其实我们是怎么想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冰山，看见自己的渴望，然后或许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同理，或是更多的去看见对方的在乎，然后再透过这样的更广的面向，然后去可以是更多的好奇，而非是直接评断说，哎，刚刚很深那一个翻白眼，就是在断定我讲的不够好。
比如说，从原本大学毕业，对于职涯感到很迷惘，不太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你觉得这两年的经历有让你更厘清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有应该说以前在大学那个阶段，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情感非常丰富的。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很希望我自己像一个空罐子一样，就是不要有任何感受。我觉得我不要有感受，我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但如果有时候我会被感受淹没，我反而会没有办法去处理很多的事情。那但是在这两年间，我跟孩子一起长大，然后我在我的内在然后重新梳理了一次，我开始去练习去接纳我自己的每一个状态，然后甚至我发现这一些感受力是我的特质，它可以是我的能力，我是可以用这些东西去陪伴人的。对，所以于是在这两年间，我开始看见原来我蛮喜欢心理相关的东西，就是我很喜欢去感受，然后我也很喜欢我身上的特质是可以去陪伴跟理解同理人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 TFT 两年，在结束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那我两年后我到底要做什么。
对，
这样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方向，是我有一点想要走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时候的选项就可能有 LDO
就是我们的领导力发展督导，就是每个成员都会有教学力督导跟领导力发展督导。然后领导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LDO， 就比较是帮成员梳理一些除了教学上会有很多要跟学校啊家长各种关系人面对到的困难，然后 LDO 有点是带着成员去发展领导力，然后所谓的领导力比较像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点是帮成员梳理这件事情，对吗？
对，它其实有时候有点像一面镜子，就是它会透过很多的好奇跟询问，然后来让你自己可以讲出你现阶段的状态，然后去梳理，然后你才能更好的知道说你在乎的是什么，你想要怎么回应你待在的教育现场。
确实 LDO 也是一个很需要同理，然后很可以共感像计划成员的感受的一个角色。
是，所以那时候我有这一个想法。可是就是后来待完，就是差不多待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发现我好像还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情感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好像还没有能力是我可以去把对方的情绪跟我的情绪做化开的动作。所以那一般其实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会承受蛮多的压力，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啊，或是工作上的业务也是蛮繁忙的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老师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的彰显在这一个对谈中，我期待是可以好好的回应，我期待是可以不要把就是这一些情绪放在我身上，然后透过对话又丢回去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适合做这一份工作。那时候我就是也在想啊，那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我真的很想做心理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的伙伴就是 Kiki， 他就那一次萨提尔，对，就是我刚好去学完萨提尔这样，然后 就跟他聊说，哎，我这一趟旅程我上了什么，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聊一聊，就聊到说，哎，他过去好像就是有一些跟在学校，然后他被老师取笑的一些事情，嗯，这样子。那其实在他心里他一直都有一个坎在那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试着我用 satire 的方式，然后带你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这样，
嗯嗯。
那其实那个当下他是有点抗拒的，因为他有就是上过一些相关的课程，然后他觉得哦，大概模式都知道，那如果假设哎，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然后我就又好像要回答你，就会觉得很尴尬。但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嗯嗯。
他就说好，不然他试试看。那其实在那一次的对话中就真的就是有走到他的内在，然后甚至是带着他去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然后去有一个和解。嗯，所以在那一个对话完之后，他就突然就是他有流泪嘛，然后流泪完，然后他就擦干眼泪，然后他就突然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画室？”
哦，就是他原本的一个梦想是做画室，然后在经历这个过程之后，然后突然提出了这个邀约。
对，没错，嗯，那个状态他后来有跟我形容就很像在告白啊，他很紧张，
告白或是求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他很紧张，就是好像要提出这个邀约，
嗯，然后不确定你会不会答应。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在那个当下我也是很震惊，因为我是化工的背景，然后我现在在教育，然后我根本就是对艺术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甚至没有任何的，如果以现阶段大家想象的那种艺术天分，我是零，
对，
这样子。
嗯，
所以那个当下是很震惊的。
对，
嗯，
但后来你还是答应了他，对吗？
对，后来我们两个就我们有很多的对话，
嗯，
然后去知道说，哎，他想要的画室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不只是一个创作的空间，
啊，
他希望的是可以透过创作让大家可以更多的跟自己连接，更多的感受自己，
嗯，
那他觉得，哎，他看见了我有这个特质，对，他看见了我是可以去引导他人去感觉感受跟自己连接的，
嗯嗯嗯，
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就提出了这个邀约，
嗯，
那其实我虽然内心是真的是无敌害怕，对，但是我又很开心，就第一个我被看见了，那第二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背景，这一条好像是我可以试着去实践的路，
嗯，
但这一条路它是一个充满未知，但是也充满创造，就是我可以跟着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去发想。
嗯，
对，
我觉得感觉也是这段过程让你重新看见自己，原本你觉得好像是缺点，就是你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然后有时候甚至这个情感会有点慢出来，然后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能在小时候会觉得说哦，造成别人困扰什么的，但反而其实你意识到说这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特质，然后甚至是因为有这个特质你才有办法去理解孩子经历什么，然后甚至是别人在经历的情绪是什么样的状态。
没错，
嗯，然后我会觉得画室这个很理所当然，是因为我对画的是非常的熟悉。我想象一般人如果问你说，欸，要不要一起做画室，如果你不是艺术背景你可能也会有说嗯，哎，这是什么样的画室这样，
嗯，
对，但是像我们对于画的是有很多认识，就是真的会知道说嗯，画的是它不只是一间画室，它其实是透过很多的创作的方法，然后带大人或者是小孩更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也提到说刚刚林轩其实透过画的是反而可以让你接触到这个你想要理解人，然后也带人更理解自己的这条路。
嗯，对，刚刚恒生帮我整个走完整理完一次，
嗯，
然后我自己发现我好像从大学毕业后然后做 TFT 然后来到画室，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不断的在重新看回我自己，甚至刚刚讲的弥补我的过去，我觉得也是，
嗯，
那画室其实它是一个我去实践或是回应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看见了，嗯，哦，我以前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地方，但是它却是我的特质，我是可以去展现的，
嗯，
所以 我看见了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跟优缺。那这也是我很想去传递的一个价值。
嗯，
对，我想透过画室让大家看见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或许你现阶段你觉得啊，我好像在这个场域，我好像是好像没有被需要，或是我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其实当你找到适合你的道路，当你找到能看见你特质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睛就会自然而然的去闪闪发亮。
嗯，
你会活出自己的样子。
就是确实在我们以前接受到的教育是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典型，然后我们想象说哦，我要走一条什么样好像是别人的道路，或者是那个想象中哦闪闪发光的星光大道这样子。但其实就是我稍微长大一点看那些闪闪发光的人，他们其实也就是做他们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没错，
所以你不真正认同你自己，你要怎么闪闪发光？所以要做的就是认识自己，然后知道你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讲多一点可能是这样子。
是，你现在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就是对，就是这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价值跟意义的存在。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价值，你就会自然而然闪亮。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像画德士也是有点让自己，你们其实也像一面镜子，让大家透过这一个创作方式，比如说像以十周年特展，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这个问题，然后透过一些在场的那些引导的句子，然后你创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怪兽也好，小精灵也好，然后你看到的时候，哦，原来我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形象，然后这个形象让我反思到很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对，其实我一直想要做的创作或是做的画室都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是从自己的内心长出来的创作的样子，而非是我告诉你说油画就是要怎么画，我告诉你说画笔就是要怎么拿，要怎么运用这个技巧，而是我知道我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我想要成为的或是我现阶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把它画出来，我去梳理跟陪伴自己。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可以重新看说画德士，我们原本给他的标签是一个艺术教育的一个空间或画室，然后我们原本对于艺术有很多想象跟标签在，但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艺术它不也就是比如说以画德士来讲，你就是展现你自己当下想要创作的样子，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距离的远。
没错，
所以你是不是也是在做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原本对于艺术这个领域有一些你原本的恐惧。
对，
那你觉得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害怕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恐惧它持续到现在，我做了两年多我还是有这个恐惧。毕竟我外出就是一个讲师，那可能有些人会问我一些相关很专业的艺术的创作的问题，那我其实会有一些恐惧是我没有办法回应到他们。但其实我也觉得这蛮好的，因为画德士的理念就是你不用会画画，你只要去展现你自己的样子就足够美好了。所以当我不断的抱持着这一个信念，然后再去回应每一个我当下的恐惧的时候，我是越来越能去接纳我自己的状态的样子。
我觉得也像是有林轩这样子的角色，就你其实不是所谓的科班或者是本科系出身，你其实对于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小白进到这个领域。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身份，让很多对于艺术原本有恐惧的人，他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角色，然后我不用看待艺术是用一种好像非常的拘谨，然后很像是有正确答案会做错一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嗯，
然后我刚刚有分享，就是我是一个感受力非常强的人。
对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开始慢慢喜欢上创作，我很喜欢用颜色去表述我自己的状态。对，就是我可能不会画很具体的东西，可是我会透过一些颜色，然后呢去感受自己，然后去表达它这样子。
感觉又跟情绪这件事情又有一个连结了。
没错，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现在来到画的室。 对，虽然我好像不断的在做跟我原本不相关的事情，但其实中间都有一条线，我是我自己的样子，然后我透过我的样子去传达我想传递的东西。
因为我们节目叫 TFT 的深夜食堂嘛，然后我们每一集都会让校友带一个他们觉得很疗愈的食物或者是饮料。
对，
然后林萱，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选了什么饮料？
我选择了一个手摇饮，那我今天喝的是那个仙草冻鲜奶茶，鲜奶。对，但其实跟内容物没有关系，是跟手摇饮有关系。就是我们学校老师有一个小默契，当我们非常累的时候，然后或是有人去到健康中心，就是我们有健康中心的姐姐是我们大家的救世主这样子。当我们就是有人非常非常炸或非常非常累，然后去到健康中心休息，然后跟他说我真的好累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眼神发亮的眼神盯着你说要不要订饮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眼睛就开始发亮，他说好，我来帮大家订饮料，你要喝什么，然后就开始嘻嘻嘻写。所以其实就是在那两年间，就是饮料都是我的精神粮食。对，就是喝了饮料，我就孩子的那一些对孩子的怒气都会慢慢消失这样子
好可爱。像画的是的工作伙伴，大家可能会好奇你们的工作形态啦，你们是全职做这件事情吗？还是其实你们同时有做其他的工作？
我们其实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是我的伙伴 Kiki 他是有在兼职的，他那时候在TFT 的时候是在台南教书，那我们画室也是在台南，所以他就有留在原本的学校，然后兼职两天的课。对，那我跟以晨我们两个有去申请一些补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有去支撑我们在前半年的一些经费这样子。
那一直到现在，就是你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就是你会觉得辛苦吗？
老实讲，我那时候不觉得辛苦欸。对于金钱这件事情，我没有觉得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意义人，就是前面有讲我是化工系的，我知道我去做化工系的工作我一定是现在的好几倍的钱。
对
对，但是我清楚知道比起钱我更重视的是我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化是我想要传递理念的方式，那这一条路就会让我是很稳健的走在一个可能或许经济状态没有那么好，然后但是也会持续为他努力的一个情况。
但我觉得大家不妨想的是说，你到底怎么看待工作这件事情？工作它可能占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对价关系，就是它是可以有一些薪酬的回报的，可是工作怎么跟你的人生是一体的？它占了你人生这么大一部分。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幸运的。我的幸运是指说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是不用我去抚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更可以去处理好我自己的部分就好了。对，所以我都是带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再回应我想要回应的愿景。所以虽然确实会有一些辛苦，至少到现阶段我觉得都还是蛮辛苦的。在我们现阶段已经两年多还不算稳定，我甚至前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到了低谷就觉得说我到底我可以怎么回应愿景，但同时我们又可以是更稳定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我很清楚知道我们人生还是要有一些信念，觉得它不可能发生，但是又是我们想要的一些愿景。当我们怀着一个好像就像今天那个就是我们独角兽，就是抱持着梦想，
我们桌上放了一只独角兽，
对
跟听众说一下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飞上天一下，然后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我们想要达到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东西反而会驱使着我们去朝着它前进，虽然有时候有一些辛苦。
这不就是人生吗？为了一些你在意的事情然后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体验。
没错没错。
假如有其他的人他对于 TFT 计划有一些兴趣，然后创业也是他想要做的一条路，你会怎么给他建议？
我一直都觉得走在这条路上非常支持我的一个元素，就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就是那个初衷是很重要的一个稍微有点像棋子嘛，可能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看好我们之类的，但是那一个棋子那个我们的初衷都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来，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对，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当你确定了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会朝着它靠近。
然后我也觉得是比如说林轩刚刚提到说画的是的初衷其实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创作这件事情，从林轩刚刚的分享一直看到说你其实是透过这个对自己内在的追寻，或者是说其实是一种对困惑的追寻，唯有认识自己其实你才可以得到某种解脱。我觉得画的是很像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就其实所谓的艺术就是让我们自由的发挥自己想要的创作，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才看见自己的自由跟可能性。这样
是没错，就是其实我都觉得每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很多只小怪兽这样子，可是我们长大的时候好像一个泥娃娃，我们先进到了一个家庭，爸爸妈妈有他们的想法，我们开始被捏捏，然后去到学校又被捏捏，然后出社会又被捏，所以我们好像都会有一个，每一个人好像都应该存有某一个样子。对，但是画是想要传递，就是当我们解开了这些束缚们，把外面的这些泥土脱掉的时候，我们独一无二的样子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透过创作去展现，然后练习去欣赏我自己的样子。然后当这个存在之后，我相信我们去看待世界的角度都是会很不一样，或是会看见更多可能性的。
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提醒也是林轩不断在每一个人生重要的节点，然后去问自己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存在，这样子。好呀，那今天很谢谢林轩跟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 TFT 的深夜食堂今天就告一段落，然后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